请听马兴德长老开示佛陀的十二种恶报第六讲。
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离尽巴格瓦阿拉汉正自觉止。各位阿乌梭贤友们，晚上好。在上一讲我们讲了，由于释迦族过去一生曾经在一起往河里投毒而造了鲨鱼之业之后，在佛陀出世的那一生遭到了亡国灭族之灾。那佛陀在过去的那一生当中，又因为见到他们鲨鱼而心里面感到很高兴，导致最后的一生都造成头痛。那今天我们将来讲另外的三个佛陀的不善果报。在佛陀成佛之后的第十二个余安居，也就是说佛陀成佛后第十二年，他和比库僧团们来到了威沙离，也就是在恒河北岸的威沙离。现在我们看到的图片就是威沙离的景色。在威沙离他又来到了威兰家的一个村庄，当时佛陀就住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印度炼树下。威兰家婆罗门，也就在威兰家村里面住着一个婆罗门，他听到佛陀到访的消息感到很高兴，于是前往去拜见佛陀，然后跟佛陀进行了一番对话。听了佛陀说法之后感到很高兴，于是邀请佛陀在接知的余安居里，在威兰家村度过余安居。佛陀通过沉默的方式答应了之后，那接知就在威沙离那里，佛陀和比库门在那里度过了第十二个，就佛陀的第十二个余安居。当余安居来临之后，威兰家那地方发生了饥荒，收获很困难，而庄稼都得了一种白病，也就是说庄稼它全部它结的穗很小，而且呢它的茎和叶都长了白斑。当时的人只能够靠一些卖粮食的人发放的粮票来回生，如果想要脱钵的话那更是很困难。正好在那个时候，北路的马商北路就是印度的一个商路，从北路来的马商带着500匹马也来到了威兰家村，在那里也过雨季。他们就在村庄的郊区，在水还进不到的地方把马圈起来，因为雨季了 要去到处走也不方便，也就在那里过一季。而自从雨安居，自从进入雨安居以来，恶魔叫做玛拉巴比玛，他就是整个维兰加婆罗门村的村民都好像着了魔一样，被着魔到连前去托钵的佛陀都得不到哪怕是一汤匙的饭。这致使佛陀和比库们经常去托钵都是空钵，空钵而回。那当时那些马商他就邀请佛陀和比库僧团到他那里去托钵，于是他们就把他们拿来喂马的麦糠把它分为一个巴塔一个巴塔的量，一个巴塔的量就是你大概是一桶可以够你吃一餐的，够你吃一天的量。要当比库们早上穿好夏衣，拿着钵和衣进入维兰加村托钵的时候，他走的整个村都得不到任何的食物，于是就走到马圈那里去去托钵，然后再把马商给他的那些马麦拿回到僧园里面，然后就放在臼里面，放在石臼里面把它捣碎，然后就这样再拌着水吃。而阿难尊者呢，他把从马商那里所拖来的马麦用石头磨碎了之后，就供养给佛陀，佛陀就这么样吃了。当佛陀听到了臼的声音就石臼捣石臼的声音，如来有时候明知而问，有时候知而不问，他会适当的时候而问，有时候在适当的时候也不问，因为如来只问有意义的而不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如来来说，就佛陀来说，他对于无意义的事情已经不会再去做了。诸佛巴嘎哇以两种情况会故意问比库们，第一就是为了说法，第二就是为了制定学处，就是要自戒。当时巴嘎哇问阿难尊者说，阿难，那个石臼的声音到底是什么？于是阿难尊者就把这个过程就是说现在外面饥荒，然后呢他们托钵不到，所以只能够到马商那里去分的马麦的这件事情告诉佛陀。那佛陀听了之后很高兴，就说萨度萨度阿难，阿难，你们这些善人已经战胜了饥馑，战胜了贪欲，战胜了欲望，以后的人们将会轻视金米肉饭，也就是说你们现在这些人都是少欲知足的，现在饥馑你们吃马麦都可以很知足，但在未来那些人，未来以后的那些比库们，即使吃之用金米煮的肉饭加很多的肉所做成的饭，他都不会满意他都会轻视。佛陀就这么样吃了马麦吃了三个月，在那里度过了很艰难的他的第十二个瓦萨。到了巴瓦拉纳就是邀请甘玛的那一天，做完了之后佛陀就说如来的惯例是只要接受了人入以安居的邀请，他不会在没有通知的前提下离开的，所以阿难，我们去通知维兰加婆罗门我们准备要离开了。然后他们 到了维兰加婆罗门那里，然后维兰加婆罗门他才想起他三个月前曾经邀请过佛陀，然后他怀着极大的恐惧和害怕，供养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礼敬后请求忏悔。那为什么佛陀他会遭受吃三个月马麦的不善果报呢？据说在过去生，我们的菩萨投生到一个家族家庭，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出生以及愚痴的关系，他看见菩萨佛陀的弟子在吃米饭等甜味的饮食的时候，他骂道：多秃头沙门应该吃马麦，不应该吃米饭。所以呢，他就在过去生看到那些比丘们就是过去佛陀不是佛，不是佛就是维巴西佛之前的那一位佛陀，他看到了之后，他就由于这种恶骂，这种诽谤的业，他在接着的许多千年都在四恶趣里面受苦。到了这一生，即使成了佛陀，他也是要遭受吃马麦的果报。所以在阿巴达那这么样讲到：菩萨圣教时，我骂其弟子，你们吃马麦不应吃米饭，以该业果报。住维兰加时，婆罗门邀请三夜吃马麦。那这个是佛陀的第十个不善果报。那我们接着再来讲讲在佛陀晚年暮年，在80岁那年发生的两件事情。在佛陀的晚年他经常遭到背痛的折磨。应该说在从应该是在70多岁的时候开始。在经典里面我们会看到，在佛陀晚年的时候，他有时在跟弟子们说法的时候，他会感到很疲劳，然后他就会对沙利子或者莫嘎拉那说，他说从现在开始由你们来说法，然后佛陀就自己走进了他的厢室甘塔故地，然后敷开袈裟躺下，因为背痛所以他不能够久坐，要进房间休息。然后到了佛陀的最后一个语安居，就是第45个瓦萨的时候，佛陀也是住在维萨里附近的叫维鲁瓦村，在那里度过他的最后一个语安居。在那个语安居期间，佛陀得了一场很严重的疾病，他的背部极其痛苦极其疼痛，这种疼痛所产生的剧烈苦受一直要延续到他到死为止，所以这个称为至死方终的苦受，叫Malanandika Vedana。 那个时候佛陀被这种背痛折磨，他就决意说，我必须得通过精进来去克服，我必须通过建立念以正知来忍受。于是他就通过修七四法观和七废四法观，并进入阿拉汉果定来去减轻他的苦受。从果定初定之后，决意从此后一直到般涅盘的10个月期间都不再产生这种疼痛。那为什么佛陀会遭受这种背痛的果报呢？据说在过去生，我们的菩萨曾经投生为一个家庭，在那一生当中，他长得比别人矮，是个矮子，但是他很大力， 在那个时候，有个摔跤力士，他走遍了整个印度，到各个城市、各个村庄、各个城镇里面去向人挑战，而且他几乎是所向无敌，很多人都败在他的手下。他慢慢地来到了菩萨所居住的城市，并且打败了当地所有的对手。那时菩萨就想，这个人来到我居住的地方，那就让我去跟他斗一斗。于是他来到广场，就拍着肩膀，是向那个人挑战。而这个摔跤力士，他看到了菩萨，他就嘲笑说，哈哈，我不知道我摔了多少个人，打赢了多少个人，像你这样比人家都矮一截的侏儒，我不用一只手就可以把你打倒。说着他就一边拍着手臂，一边吼着这样扑过来。可是等他们俩一交手，菩萨一下子就把他整个人把他挤起来，然后在空中一旋转，然后重重地把他扔在地上，当即把那个人的脊椎骨给摔断了。整个城市的市民就在那边欢呼之，用他们拍着手，用衣服啊、璎珞等等送给菩萨。菩萨至少他还好心，他就让那个摔跤力士平躺在地上，再掰直他的脊椎骨，然后说，走，你离开这里，以后你不要再这样到处去向人挑战了，要把他赶走。就是因为这个恶业的果报，所以我们的菩萨在接知的每一生中，他经常都会遭受到身体的疼痛啊、背痛啊或者头痛啊这样的痛苦。到了最后这一生成为佛陀，他还是要遭受背痛的折磨。那这个是佛陀的第十一个不善果报。佛陀的第十二个恶报是痢疾。痢疾就是说他经常拉肚子，而且是血痢，就是拉血。当佛陀在维沙离过完了盂兰居之后，继续北上，朝西北方慢慢的云游。后来当他到了巴瓦的时候，巴瓦就是已经靠近古辛那拉那个地方，他就住在铁匠子尊达的芒果园。而尊达他听到了佛陀到访的消息，非常高兴，于是去拜见佛陀，并邀请佛陀以及比丘僧团到他的家里面应供。第二天，铁匠尊达用在市场上买的很新鲜的猪肉，很柔软的猪肉，然后做成菜供养给佛陀。而佛陀他就在那一天，也就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或者说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餐，就吃的这种软猪肉，就叫做苏嘎拉木达瓦。当时他在铁匠供养的时候，就对铁匠尊达说，他说，尊达，你只把这软猪肉供养给我，然后把其他的食物给那些比丘僧团。然后他自己就把这软猪肉吃了全部，他吃了之后剩下那些，佛陀他说，我不见在这个有人啊、天啊、梵天啊、魔啊等的世间，有任何人吃了这些能够吃得下这些食物能够消化的，那就把它倒在水中。当这些软猪肉被倒在水中的时候呢，就发出了啾啾啾啾的声音，就好像烧的火红的，或者说晒了一天的那铁锄头啊，丢到水里面一样。 就在佛陀吃完尊德所供养的这苏格拉穆德瓦，就是这软猪肉开始，他就不断的拉肚子，而且带着血。于是佛陀拖着疲惫而多病的身体，慢慢的就朝着古西那拉那个方向前进，但由于太疲劳了，所以他不断的走不久就要坐下来休息，然后又不断的喝水，一喝完水的结果又要起拉肚子。就这么样，在他生命当中的最后的那个下午，他一直都是被拉肚子跟口渴所折磨着。后来当他到了古西那拉，然后就在沙拉双树那里叫阿难尊者敷了床，然后他就躺在那边。后来就到了凌晨时分，他就搬涅槃了。那为什么佛陀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还会遭受这么样的恶报呢？据说他还是菩萨的时候，在过去世曾经投生到一个家主的家庭，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在那一生当中，他以治病救人来为生，就是专门帮人看病帮人医病。当时有一个长侄子，就是有个很有钱的大户人家的儿子，因为生病昏迷不醒，几乎濒临死亡，就请了我们的菩萨去帮他看病。那我们的菩萨就帮他治病，而且给了药吃了之后呢，就把这个长侄子的病治好了。但是治好了之后，这个富翁很吝啬，他迟迟都不肯给钱，不肯给医疗费。结果我们的菩萨他就在给药他就是他不断的又呕吐又拉肚子又下痢，所以因为这么样，最后呢我们的菩萨就赚了很多钱。那因为这个果报，在我们菩萨接着的每一生当中，他经常都会拉肚子都会痢疾会下血痢。到了最后这一生在他生命的终点，他仍然要遭受这样的果报。所以在阿巴达那里，佛陀这么说：我昔为医师，让长侄子下痢，以该业果报导致我痢疾。所以呢，就佛陀在他最后的那一天当中，他也是要遭受这个病苦的折磨。那好，我们到此为止已经讲完了我们佛陀也就是在他最后一生所经受的十二次，或者说十二种不善果报事实上来说呢，我们的佛陀应该还不止这么多的不善果报。例如我们从律藏里面就看到佛陀有时候也是会因为风湿感到身体痛有时候也会生病还有呢，我们会看到佛陀经常遭到人的诽谤骂力等等。那只不过呢，经典就把这十二种相对比较明显的果报恶报把它提出来而已。那我们今天就讲完了佛陀的十二个果报的每一种果报。那明天晚上我们将继续来总结一下佛陀的这十二个果报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的。